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9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6点开始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官员表示，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坠入了海底。印度警方说，印度发生爆炸，炸死一人，造成三人受伤。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发布藏人自焚视频，被脸书 Facebook 删帖。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绝食，要求释放前总统陈水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首脑苏里斯蒂奥说，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是坠入了海底。苏里斯蒂奥星期一在雅加达对记者说，估计这架载有162人的空中客车320班机星期天在印尼爪哇沿海坠毁。有关人员星期一恢复了搜救行动，与此同时，悲痛的家属还在等待任何生还的迹象。船只、飞机和直升机参与了大规模的国际搜救行动，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QZ8501 航班当时正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的途中，星期天早上飞机失踪时已经飞完了一半的路程。飞机驾驶员曾要求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允许把飞行高度提升1800米以躲避暴雨。印尼交通部一名官员说，驾驶员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另外一架客机正在同一区域飞行。随后联络中断，控制人员没有收到驾驶员发出的求救信号。亚航首席执行官托尼·费尔南德斯说，他非常痛心，很难相信发生的事情。他说，现在航空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亲属，并对调查进行全面合作。费尔南德斯表示，他不愿意推测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一，有关人员继续救援在科孚岛附近海域起火燃烧的一艘希腊渡轮上的数百名乘客。意大利海军说，到目前为止，478名乘客和乘务员中的至少251人已经获救。渡轮上的明火被扑灭以后，仍冒着浓烟。星期天清晨，这艘悬挂着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西部港口帕特雷驶向意大利港口安科纳途中，装在汽车的甲板起火。当时渡轮位于科孚岛西北方向约80公里。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至少一人丧生。救援人员将一艘拖轮和渡轮连在了一起以稳定渡轮。此前渡轮开始倾斜，有沉没的危险。由于气温极低，风浪高，救援工作难度很大。意大利直升机把很多乘客救下了渡轮。利比亚战机星期天首次轰炸了伊斯兰武装分子占领的米苏拉塔市。与此同时，联合国警告说，利比亚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利比亚军队轰炸了靠近该城主要机场附近的一个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造成伤亡。这次空袭显然是回击武装分子上周企图占领利比亚最大的西德拉石油港口的行动，至少5个储油罐被点燃，损失了数十万桶石油。联合国在利比亚特派团谴责了星期天对米苏拉塔的空袭， 特派团说，如果暴力持续循环下去，将会导致该国陷入混乱和全面战争。自从2011年利比亚推翻长期独裁者卡扎菲以来，该国一直陷入动荡。利比亚的几个主要城市落入伊斯兰武装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议会。与此同时，国际公认的利比亚政府被迫撤到偏远的利比亚东部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根据情报部门的统计，从其他国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有18000多名外籍激进分子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有大幅度增加。许多人都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战斗不断升级，美国情报官员相信已经有超过18000名外籍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并不是一项新趋势。早在12月初，美国国会议员们就对此表示关切。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根据报道，伊斯兰国平均每个月招募1000名新成员。
来自西方的外籍武装分子人数也在增加，已经超过了3000人。不过一些资深情报官员说，这个上升的数据或许有些误导，因为许多国家现在能更准确地掌握其公民的行踪。印尼政府最近就提高了该国公民加入伊斯兰国的统计数字，因为他们掌握更多海外公民的信息与他们的化名。在德国与西班牙，当局抓捕了一些准备加入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和招募人员。土耳其也加紧努力遏制跨越其边境的外籍武装人员。到底这些努力会对战场形势产生什么影响？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遏制外国武装人员的措施产生效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了解更多的消息。印度警方说，一枚自制炸弹在班加罗尔一家餐馆外爆炸，炸死一名女子，炸伤3名男子。星期天晚上的这起爆炸发生在班加罗尔市中心，很多印度高科技人员住在该地区。爆炸发生时，该地区挤满了人。这一事件给印度其他城市发出了安全的警告。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负责，但爆炸现场附近有2个人被拘留讯问。其他方面，在2014年，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科圣地加大了历时5年的反叛活动，并把大批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还在东北部攻城略地。博克圣地4月间在齐博克绑架了将近300名女中学生。这起事件激起了全球的愤慨，但没有能够像尼日利亚总统所说的那样，成为打击博克圣地的转折点。年终之际，人们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过去和风雨飘摇的未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卢克发自非洲的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克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博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博克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 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These lunatics are doing i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Islam。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一名韩国高层官员表示，愿意和朝鲜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安排一次韩战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负责朝鲜事务的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已经将一份正式邀请函递交平壤。他表示愿意和朝鲜方面讨论任何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平壤做出肯定的回答，柳吉在将于下月在平壤与朝鲜负责韩国事务的官员金养健举行会谈。一个朝鲜重量级代表团10月对首尔进行了出人意料的访问。朝韩双方同意举行高层会谈，但韩国活动人士放飞带有反平壤传单的气球以后，朝鲜对此表示愤怒，并搁置了会谈。此前，黑客入侵韩国核电厂电脑网络，并在互联网上公布敏感信息以后，韩国加强了核电厂周围的安全戒备。调查人员呢，仍无法确认朝鲜是否卷入这起黑客事件。但是鉴于朝鲜最近被指称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袭击，因此不能排除朝鲜参与的可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官员试图让公众放心，韩国23个核反应堆安全无恙，不会因韩国水电和核电公司最近遭一系列网络攻击而出现危险。黑客使用退休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进入该公司的网络系统，植入300多种不同的恶意软件。黑客还在网上公布了非机密的核电站蓝图、检测数据和工资信息。他们现在还威胁要破坏3个核电站，除非韩国政府关闭他们。身份不明的黑客自称是一个反核电组织的成员。但是首尔的杀毒软件公司 Hori 的资深主任西蒙崔说，这次攻击的模式指向不同的嫌疑人。他说这些黑客的做法同朝鲜黑客以前的攻击很类似。他们使用推特或文档分享网站 Pastabin 来泄露文件，就像朝鲜黑客据称去年攻击韩国总统办公室以及最近攻击索尼影业的手法一样。美国指责平壤黑客侵入美国索尼影业公司电脑系统，不过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放映虚构刺杀金正恩情节的喜剧片采访。首尔指责平壤过去几年里对韩国政府机构、电视台和媒体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相关反应堆周围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提升，全副武装的部队守卫着这些设施。韩国国防部网络站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西蒙崔说，核 核反应堆的控制系统与外部网络不相连，因此基本不可能遭黑客入侵。他说这个网络只能单向发送信息，因此恶意软件或黑客难以进入这个独立的网络。这些黑客声称在夏威夷活动，但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使用的多个因特网域名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地区，他们怀疑朝鲜黑客在那个地区活动。法务部一名官员说，他们不能证实，但也不排除朝鲜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使。韩国电力的三分之一来自核反应堆，是世界第五大核能使用国。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上关于一名藏族僧人自焚在脸书遭删帖以后呢，一位熟悉脸书运作的知情人称，删帖原因是该视频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如果删节仍然可以回到脸书上发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网站上发帖，讲述12月23日藏族僧人荣格义熙自焚的过程，并附加了目击藏人拍摄的自焚视频，但随即该帖被脸书网删除。维瑟在网上发帖抗议。脸书对美国之音表示，脸书努力在言论与安全之间维持平衡，但因有人反对露骨视频，在开发出更好的让读者自己控制所见内容的工具之前，只能删帖。脸书社区规则中禁止的内容包括暴力和威胁、自残、恐吓和骚扰、仇恨言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以及违反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一位熟悉脸书运作方式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如果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即使是一名俄亥俄州的美国青年发了一名他的同学被火焚烧帖子，也会遭到删除。这名管理人员12月27日告诉美国之音说，此帖的确遭人举报，但是出于保护消息来源的考量，不能向记者透露举报此帖的人数。他再次表示，本帖遭到删除的原因是因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与政治因素无关。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某群体以政治原因利用社区举报机制而有组织对某帖进行攻击时，这名管理人员说，不能排除有人恶意举报，但脸书会对举报内容进行评估，最后的评判并不以举报人数定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也表示，脸书一贯删除人体遭焚烧或者其他展示死亡或者重伤的图像或照片，不管他们的来源是何处。他认为本次事件也属于这个性质。对于上述说法，维瑟在其推特上反驳说，前不久我在脸书上看到过 ISIS 斩首的视频，并没有被删除。脸书网站的举报机制是，只要某帖受到一次举报，那么脸书就要对该帖进行评估，以确定帖子符合脸书社区标准。如果帖子违反了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就会遭到删除。发帖人可以对脸书提出反驳。脸书公司一名发言人就此次删帖事件回复美国之音说，脸书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分享事物和经历的地方，有时这些经历涉及暴力和露骨视频，我们努力在言论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但是鉴于一些人反对露骨视频，我们正在努力增加人们对他们所见内容的控制能力，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些工具，因此我们删除了这项内容。维瑟在脸书上说，遭删帖让他很震惊。他说，这是他在脸书迄今六年多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他在推特上写道，被脸书删掉的藏人自焚视频现场是境内藏人冒着被捕的风险拍的。记者试图联系维瑟，但他说目前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当天晚上，维瑟在推特上就被他脸书删帖的可能原因指出，经推特推友们分析，一种是可能与五毛滚滚涌入墙外网站遭其举报有关，二是可能与所谓内容触目惊心有关，三是可能与脸书掌门人新进的路线方针有关。全球风行的社交媒体脸书在中国境内无法登陆， 有迹象显示，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有志进入中国市场。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宣传部高官、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在访美期间参观了脸书总部。中国官媒披露，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放着习近平主席的著作，他对卢伟说，这本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维瑟告诉美国之音，他难以接受脸书公司的解释。那么最新的发展是呢，维瑟专门写了一篇致脸书公司的回复信，现在已经发表在美国之音的网页上。这篇公开信的题目是，除了有 faith 脸面，还要有 faith 信念。维瑟呢，在他的信中提到，脸书似乎想从专业技术和中立的角度为删帖辩解，但如果说自焚的视频涉及暴力和露骨，图像过于触目惊心，那么1963年越南僧人释广德在西贡街头自焚，其照片却是举世皆知的经典，被广为传播和引用。同样，2012年3月26号，流亡藏人江白义熙在新德里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而自焚，他全身围裹着火焰奔走呼喊的悲壮场面被许多媒体拍摄并发表。是不是都涉及暴力和露骨？因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而必须删除呢？更不要说911恐怖分子劫机撞毁纽约双子塔的视频与图片，以及那些从高层嚎叫着跳下的遇难者，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维瑟还说，脸书不能只有 face 脸面，还要有信念 faith。 他说，脸书公司的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迎合北京的因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一年前，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在埃及被逮捕，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星期四，这三名记者向法院提出上诉。澳大利亚公民格雷斯特和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被判了7年监禁，他们的埃及同事莫哈迈德被判10年监禁。格雷斯特的兄弟星期一对记者说，他的家人希望这次上诉能使格雷斯特获释。今年七月，埃及总统塞西在这三名记者被定罪以后，表示必须尊重这一判决，他不准备进行干预。半岛电视台坚持说，这三名记者只是在做报道新闻的本质工作，并表示对他们的判决感到震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每年判处数千人死刑，处决人数领先世界各国。不过也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罪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宣布，打算取消现在55个死刑罪名中的9项罪的死刑，包括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和强迫卖淫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打击贪污腐败，大多数贪腐分子都涉及经济犯罪。上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宣布，18年前被判犯有强奸和谋杀罪并被处决的内蒙古青年胡格吉图勒是无辜的。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6月驳回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这名妇女被控谋杀其丈夫，但是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员林伟说，
I think that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too much of an outlier。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想总是当局外人，虽然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一党制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不准备接受人权概念，不准备尊重和强化人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人权准则的有效性，希望做信誉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2011年，中国取消了可判死刑的 罪行清单中13项罪行。这个政策改变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去年中国共执行2400次死刑，尽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但已下降到2002年的 20%。 2002年中国共有12000人被执行死刑。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死刑，但死刑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导火索。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被错判死刑的案例，而根据欧洲委员会所做的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国大部分人认为对被告的判决经常跟其社会背景有关联。人权组织称，尽管中国大幅度减少了死刑判决，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旧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得知中国国内执行死刑的真正统计数字。而在动荡的新疆自治区，死刑判决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倪伟平说，从各种迹象看，过去一年在那个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抵消了其他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减少。中国的死刑案例仍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据国际特赦统计，伊朗和伊拉克的死刑判决排在中国之后，分列第二和第三。2013年，伊朗执行死刑至少369例，伊拉克169例。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的绝食进入了第二天。他绝食的目的是要求马英九政府释放前总统陈水扁。吕秀莲说，绝食是长期抗战，也是考验政府。一些绿营人士在吕秀莲开始绝食时到场声援。台湾总统府表示，一向尊重法务部依法做出的决定，并希望吕秀莲保重身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绝食中度过一夜的吕秀莲星期一表示，他昨天夜里睡得还好，因为有心理准备。他对媒体说，绝食是长期抗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星期天下午，吕秀莲在总统府附近的228公园内台湾博物馆前广场展开承诺已久的绝食。国民党秘书长吴钊燮、前秘书长苏家全、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嘉义市长涂醒哲以及陈水扁的家人到现场声援。吕秀莲在绝食帐篷前发表六点声明，他说33年前他曾为美丽岛事件坐牢时举行过绝食，未料今天为了老长官陈水扁的健康和自由，又要与绝食来抗争。他说，
我们并肩作战，甚至双双重担，也因为他两度邀请我搭档参选，所以我才有幸成为中华民国历届副总统当中唯一可以连任8年的副总统。
吕秀莲说，陈水扁目前百病缠身，形容枯槁，只有还他自由，社会才能止痛疗伤，实现蓝绿和解。他对马英九政府在陈水扁保外就医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权力傲慢感到愤怒。
权力是人民得以的，我呼吁我们所有权力的人把傲慢的人的权力收回来。
吕秀莲也向民进党喊话，他说，如果你们连引领民进党迈向执政里程的陈水扁都救不了，谁能相信你们能救台湾，救2300万人？到场声援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说，陈水扁入狱六年来，民进党中央至少通过10次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陈水扁保外就医，他痛批政府无视民意，激化蓝绿对抗。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除了前来声援之外，也转达父亲陈水扁的口信，对年届70的吕秀莲绝食表示不舍。
我父亲他也再三交代我，今天也是受父命，是不是能够在先不要绝食，因为礼拜一就明天这个鉴定小组 他会来开这个会议。
一些绿营团体到绝食现场声援，他们手执释放阿扁的标语，高呼台湾独立一边一国的口号，人数不多但气势高昂。
人可解贪污犯，不准释放人可解贪污犯。
一位身材瘦弱的妇人手拿话筒站在绝食现场的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呼喊陈水扁是贪污犯，不准释放。这位许姓夫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是当年抗议陈水扁贪腐的红衫军中的一员。
我被宪兵污嘴的哈，那个哈瘦弱的女子嘛哈，因为他们都是哈在 A 老百姓的钱，就是哈他们都没有一个人哈那谈说把污那贪污的钱哈拿回给老百姓。
国民党就是被你们这些人害的，
对啊，没有什么台湾人
喜欢台湾人害的，你要知道不要讲话。
一群绿营民众的怒骂很快淹没了现场唯一的反对声音。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总统府一向尊重法务部依照医疗专业和法律规定所做之决定，总统府理解吕秀莲的诉求，也呼吁吕秀莲不要绝食，保重身体，为国珍重。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更多中国方面的反腐消息。上星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国媒体表示，令计划落马是中共反腐的又一重大成果。但海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目前这种非制度化的反腐运动动摇了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造成了中纪委一家独大的局面，对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刚刚就任中纪委书记一职时，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推荐与会学者阅读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法国革命》。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在书中试图解释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法国封建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爆发，为什么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等问题。当时有分析认为，王岐山的用意在于告诫中国的知识界，中国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与其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革命，不如对这个体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因为颠覆性的改革最终并不见得对改革者和民众有利。在接下来的2年里，中共开展了一轮声势浩大、清理门户式的反腐运动，先后拿下了多只大老虎，包括前军队二把手徐才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刚刚宣布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但中共在对高层的反腐中似乎有很强的选择性，目前在被拿下的高级别中共官员中还没有一个是红二代。除了打掉多只老虎和一大批苍蝇以外，反腐运动还催生出中共以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核心的习王体制，取代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指定的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核心的习李体制。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箭就是三那个三雕，第一，加强个人的那个就是权威，就是习近平的权威，那么第二呢，那么建立一种习王体制，这个主要是以太子党，这个就是中国的红二代了，为他的权力的核心和基础。那么第三呢，那么通过这种反腐的高调的这个就是宣传呢，能够获得这个国内的民意的支持，那么这个恐怕是他的核心所在。
香港中国事务资深记者和政论家林和利认为，打虎不仅打击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敌，巩固了他的地位，但也使得中纪委的权威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那么他现在有一点像这个明朝的这个所谓东厂，这个皇帝的一个秘密警察的一个组织，就是说他 可以替习近平这个扫除一切这个其他的政敌还有反对习近平的人，那么不受任何的这个嫉妒的这个监管。
就在中共宣布对令计划进行正式调查的一个多星期前，中纪委宣布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向七大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和政协机关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这意味中纪委的权威已经延伸到中国党政机关的最高层级，成为中国权威最高的机构之一。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个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格局了，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就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了，就走向了就是高度的那个集权，而且这高度的集权就从那个中共的集权，那么进到常委的集权，然后常委呢进到就是那个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然后他信任他的一两个人呢，来就是整个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呢全部由他们拍脑袋来把它决定完了。那么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
12月24号，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对向中央一级党政机关设立派驻机构作出解释时表示，中纪委要对140多个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实现全面覆盖，加强对中组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权力中枢的监督。刚刚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就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乔治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说
：“And I think the idea that the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could emerge into a very, very powerful and very coercive and potentially very dangerous organization is real. So the question for Xi Jinping is how do you institutional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ways that ensure that investigations.”are conducted in a fair manner and are not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to help individuals wrest and consolidate power.
魏德安并不认同王岐山已成为中共二号人物的这种说法。他表示，中纪委所说的新常态，也就是将反腐运动无限期地搞下去，将是很困难的。而王岐山在党内的地位将取决于中共反腐浪潮的潮起潮落。华尔街日报在令计划落马不久前刊登的《中国经济体制破旧立新》的专栏文章对中纪委打虎给予了肯定。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合作能否取得成功。王岐山负责拆除，习近平负责重建。文章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王岐山的反腐战争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必要的序曲。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对此并不感到乐观，他质疑《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立新。他说：“
那么什么全新的制度？那么全新的制度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老百姓可以享受那个选举权，这是根本的，或者老百姓可以享受就是言论自由？那么如果中国呢没有就是言论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没有结社自由，当然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那么他建立的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是新的。
有消息称，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有人说，下一个大老虎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这些无从证实的传言或许显示，习王在2015年的反腐势头依然不减。然而，在中共的反腐尚未被制度化之前，把任何一只老虎拉下马都会进一步加强中纪委的权威。香港政论家林和利认为，这将是令人不安的。
他这个在党政以及军队高层也这个渗透了他的势力，所以假如这个党内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重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派系斗争，而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构成重大的这个 不可挽回的威胁，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2014年对中国来说呢，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戏剧性的一年。这种历史意义和戏剧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年终回顾。
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密集的东半部常年笼罩着浓重的烟雾，在卫星图片上都可以明显的看出。首都北京更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在北京召开会议之际，北京的空气质量大为好转。尽管没有好转到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健康标准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限制北京车辆通行，勒令北京周围地区成千上万家工厂停产，甚至限制居民烧火做饭，火化厂火化，加上天公作美，北京终于见到了那难得一见的蓝天。 APEC 蓝，即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北京的蓝色天空，引申意为形容事物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这种说法不但在中国不胫而走，而且也成为国际媒体间的笑谈。更有中国网民把本来是用来表示亚太经济合作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解释为英文的空气污染终于被中共控制的英文缩略语。假如说 APEC 蓝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紧接着 APEC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承诺减少和封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所达成的协议，则被广泛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全世界头号和第二号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大国首次做出这样的具体承诺。中国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主要是来自煤炭燃烧，煤炭是中国压倒优势的能源。习近平国家主席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到来之际封顶，同时将非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到大约20%。由于中国国情特殊，中国必须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才能避免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因此，在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所能源安全项目主任迈克尔·赫伯格看来，中国如何达成承诺的目标，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
在保持经济强劲的同时进行能源替换，减少煤炭用量，我想一个比喻可以是，这相当于一边以时速13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边更换汽车轮胎。这种事情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
与此同时，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看来，中国用减少用煤，从而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障碍。
我们一个星期前得到的最新的煤炭价格，假如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煤炭在中国的价格比8年前还低了好多。对中国的公司来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呢？
胡涛解释说，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和价格规律告诉人们，一种商品价格低廉会导致对该商品的需求增加，强行压制这种需求则必然导致欺诈。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报道说，自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始要求各地企业减少污染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来，通过阳奉阴违和欺诈继续排放的情况普遍存在。在国际承诺和国内公众抗议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过去30多年来的空气污染日渐加剧的趋势是否会得到扭转，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再来关注台湾。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2014年又逢甲午，从初春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串起来，决定了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年终岁末，美国之音节目带您回顾这一年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剖析2014年的几位两岸风云人物，请听详细内容。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6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10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2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好不好？马总统。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 九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十一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习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十一月二十九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十一月二十九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二十五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二十二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六个增加到了十三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不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已在三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十二月八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因涉嫌违纪，已经遭到中国当局的调查。令计划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第四名副国级以上的落马高官，网民们不但对这只大老虎的落网发表了热议，而且认为只要不废除目前的一党专政体制，像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就会层出不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做的《火墙内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反腐提出的一个要求是苍蝇老虎一起打，中纪委的反腐时间特点则是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本月初周永康一案被选在周末零点公布，就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可是两周之后，新华社选择在星期一晚上发布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则标志着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规律被打破。有关令计划出事的传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是人们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兄弟先后落网，妻子据传被捕， 杨子出走美国之后，这位前中共大内总管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了。另计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13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通报会上，那天的会议就是由另计划主持的。两天之后，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另计划的署名文章，这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是另计划的名字在公开媒体上最后的正面亮相。另计划在此文中至少16次引述习近平的讲话。即使如此，在另计划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求是》杂志还是删除了这篇讲话，就连转载该文的网站也毫不留情地将这篇文章删除。事实上，中共宣传机构对有关另计划事件的报道加大了审查力度。真理部向各媒体发出指令称，另计划相关内容需严格遵守宣传纪律，不自行炒作，严格控制网上评论。经常发布大案要案独家新闻的财新网的报道带有某种风向标性质，可是该网站日前发表的另计划转折一文也被莫名其妙地删掉。好在知名媒体人罗昌平早已把该文转贴到新浪微博保存。正在接受调查的另计划目前仍然担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值得观察的是，尽管统战部官方网站里领导之窗网页上的另计划照片已被换成副部长张义炯的头像，但如果在这个网页再点击一次领导之窗，就会出现有关另计划的简介。另计划曾经是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得力助手，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位大内总管或二号首长在中共18大之前突然失势。据纽约时报报道，另计划失宠的导火索是2012年3月18号凌晨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恶性车祸。在那场车祸中，另计划的独子令谷当场丧生，而他驾驶的法拉利跑车内的两名年轻女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一个月后神秘死亡。据财新网的另计划转折一文介绍，为掩盖儿子死因，另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另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而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另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结成了一个新四人帮。周永康试图让薄熙来和另计划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将另计划安排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看来结成朋党企图政变也许是另计划的最大罪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一位网民调侃说，原来我不相信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现在我终于相信了。儿子两年前死了，兄弟半年前被抓了，但他依然像机器人一样按既定程序正常工作，没有愁容，没有白发，既不引咎辞职，也不投案自首，更不选择自杀，而是平静地等到成为头号新闻人物，坚持把党的任务干到最后一刻。网民胡勇总结道，一记耳光断送了薄家，一场车祸倾覆了另家，中国政治走到21世纪竟然还未走出宫墙，可叹可悲可鄙，亦复可怜。网民京都探花说，新中国第一高级黑，另计划老爹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这就是那个老爹给另氏五兄弟取的名字，现在他的孩子几乎全部犯错进去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是有问题的，错误的，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啊。网民北京一哥发推称，真应了刘胡兰那句话，共产党人是抓不完的。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雪中指出，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正在反腐的那些人手中的权力和那些被反的人曾经拥有的权力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一样没有约束，一样专横暴虐，一样容易腐败。如果未来掌权的人对今天在位的人不满，后者同样可能会被整得身败名裂。而要走出这种野蛮残酷和黑暗的恶性循环，必须与宪政民主体制取代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使政治权力受到可靠的制度约束，唯有如此，中国的政治才能步入现代的文明的轨道。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当中再会。